你的罪孽的咒诅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清扫你流无辜人血的罪的咒诅。所以从这一段经文里，你就知道说流无辜人血的罪，神是看起来是多么的看重这件事。所以从这样子，我再来解释甘乃迪的家族，你就了解到说甘乃迪的家族因为他的先祖犯了流无辜人血的罪，以至于甘乃迪的家族因着这样，神也追讨了他的罪，所以他的家族就有早夭的咒诅，是不是？这么多的一代一代的都有 premature death 早夭的咒诅，然后再下来，你看到因着这样子，甘乃迪也就给仇敌有 legal right 来搅扰他，让他立下了这个堕胎的合法化的这一个案，以至于美国整个国家真的是陷在很大很大的一个罪孽里面，每年杀死几百万的 baby， 流了多少的无辜人的血。因此你看到美国这一个地图越来越糟糕，越来被越污染，到现在连同性恋的这一个都可以在学校里面开始要教导说同性恋是 OK 的。我们加州就要通过1437那个法案，说可以在学校跟这些孩子开始讲同性恋。当然我们要爱罪人，对不对？但是我们真的是为这些同性恋祷告，我们不是恨他们，我们要真的同情他们，因为同性恋有很多很多的原因造成的，其中有一些是基因的问题。我是对同性恋没有很多的，就是他的遗传基因，就是有一些的，就是有一些问题，但那个不是唯一的问题，还有一些灵的问题。好，同性恋的邪灵是非常 settled 的，是非常强势的这样子。所以呢，流无辜人血的罪呢，造成整个美国现在有那么大的问题。然后我们再看看，用美国的例子，我们再想回我们中国人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有多少人 involve 在流无辜人血的这个罪里面，我们都不晓得。有一次我服侍一个传道人，他来找我，在我的课堂以后，他来找我，他是服了神学院毕业的。那他告诉我，他说梁牧师，好，我今天被你的这一个要seminar 要讲的主题，从历代祖先来的罪孽跟咒诅这个主题吸引来上这个课。所以课堂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他的家里呢，每一天晚上，特别是晚上，他的厨房就 kinging kinging 的，就有很多很多的吵闹声。那他们呢，知道是一些邪灵的作为。那我就问他有没有请你的牧师来做家里做洁净，他说有啊，都没有用，还是照样。而且每天晚上当我去开冰箱要喝牛奶，我就可以感觉到在我家厨房有一大群的阴间死亡的权势，黑暗权势在那里，可是就是怎么赶都没有办法把他们赶走。后来我就说你怕不怕，我问他说你怕不怕，因为他们两个也是宣教士，他妻子是白人，他说不怕，但是很困扰我们。后来我就说 OK， 好，我们来祷告求圣灵启示。弟兄姐妹，我们在做医治释放的时候，绝对不要去跟邪灵对话， OK。 我们都知道邪灵是什么，欺哄之父。你去问他你什么时候进到他里面的，你叫什么名字，他都可以骗你的。 Don't waste your breath， 不要浪费你的口舌去问邪灵他什么进来或他叫什么名字。 No， 当你在做医治释放的时候，你碰到瓶颈的时候，最好的你就是祷告，在心里面祷告，问圣灵说这一个人他的破口在哪里，主啊，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个仇敌还有 legal right 合法地位仍然不出去。所以呢，当我为这个弟兄祷告的时候呢，就问神到底他家里的破口是什么。神让我跟他同时看到一幅图画，而这两个图画是像连环的电影这样。我看到的是在一片很大的那个广大的那个草原里面，然后我就看到很多刀光剑影在那里砍砍杀杀。好，那我就知道说，哦，他的祖先有流无辜人血的罪，所以因着这样子没有堵住破口，给仇敌有 legal right 在他家在那里兴风作浪，在那里搅扰。后来祷告完了以后，我就跟弟兄讲我看到这个图画，这个弟兄他就跟我讲，他说梁牧师，我看到的是另外一个图画，他说当我的祖先呢在流一个无辜人血 在砍断他的头的时候，那个人要死之前就说他咒诅我的你的子子孙孙，就这样说了一句话。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原因以后，我就说好，你站在破口中代替你的先祖来跟神认罪悔改，我们来堵住这个破口。因为在尼希米记里面，尼希米也有站在破口中代替他的先祖，在尼希米记一章你们回去看，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再不再翻了。然后尼希米记一章那里有讲到尼希米代替他的先祖跟神认罪悔改，站在破口中。然后但以理书第九章那里，你看看但以理书好了，我们翻但以理看，但以理书那里也有讲到但以理站在破口中代替以色列的先祖在认罪。我看看但以理书第九章第八节，我们看到第三节里面，但以理他就禁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求祈祷恳求。好，然后呢他在第八节他就更进入的开始讲了，他说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就多脸上蒙羞。然后十一节怎么讲，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在我们身上，因我们得罪了神。然后二十节，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所以我们看到 What Daniel do？ Daniel 做什么？在这里他是不是站在破口中代替他的君王先祖以色列人来跟神认罪悔改？所以弟兄姐妹，在新约时代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可以站在破口中代替我们的先祖来到神面前跟神认罪悔改。所以呢，当这个弟兄我带他站在破口中代替他的祖先跟神认罪悔改以后呢，然后呢就求神赦免他的祖先犯了流无辜人血的罪。所以当他这样做了认罪悔改以后，我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砍断他跟他的祖先一切的 ungodly spirit tie， 不敬虔的灵里的连结。我们跟我们的祖先是有一些不敬虔的灵里的连结。好，所以断开了以后，然后求耶稣的十字架挡在他和他每一代祖先的当中。通常我按照圣灵给我的感动，有时候我会讲 all the way back to Adam's generation， 好，整个都完全的 cover 了。然后我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命令在他家里在那里搅扰的这些阴间死亡的权势，这些黑暗权势完全离开家。但是要做这样祷告之前呢，我求主耶稣释放大能征战的天使、服役的天使、传信息的天使到他家，就是英文讲到的 warrior angels, minister angels and messenger angels。 你知道在希伯来书一章那里讲提到什么，天使岂不是服役的灵受差遣为那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使用神差派在我们身旁的天使。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要懂得。我记得好多年前撒杜牧师在爱宣讲一个笑话，说如果你不常祷告的时候，你的天使就长得胖嘟嘟的，因为他没有在那里为你效力，在那里跑好像雅各的天梯这样上上下下的，天使都会交班的，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要懂得，真的我们要懂得使用天使，我们要懂得使用天使。好，所以呢，那一天我就求圣灵求耶稣释放大能征战的天使到他家去征战。所以然后我再奉耶稣基督的名捆绑在他家厨房在那里闹的搅扰的这些阴间死亡权势，这些邪灵、巫术的灵死亡的灵、谋杀的灵都离开他的厨房。当我为他这样祷告了以后呢，我们就封住了、堵住了这个破口。隔了两三天，这个弟兄打电话给我，他跟我说梁牧师，从此以后那些在他家已经搅扰了几年的阴间死亡权势不再出现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告诉你们的，我们要懂得怎么堵住我们生命的破口，包括我们的历代祖先的所带下来的罪孽的破口，很重要，我们都要懂得怎么堵住那个破口，非常重要。有一次我跟一群美国的代祷者姐妹在祷告，他们都是代祷的将领，其中一个姐妹突然间跟我讲说，哦，我看到你有 Ming Dynasty 的 Generation Curse。他这一句话一讲出来呢，我都很讶异。我想 Ming Dynasty 明朝祖先来的咒诅，我想这一定是从神来的，因为他美国人，他哪知道我们中国人有明朝祖先？至少我知道这个姐妹她没有研究中国历史，她更不知道。那可是因为我忙呢，我也忘掉了。可有一天很妙的，过了几个月之后，我正要祷告完要睡觉了，圣灵跟我提醒，他说琼月，你还没有处理你明朝祖先来的咒诅。好，我已经躺在床上，我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我今天好累好累，我可不可以躺在床上祷告？神说当然可以啊，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神当成他是高高在上拿着鞭子随时要打我们的神， OK，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是慈爱怜悯又负恩典的神，但他也是一个 righteous God， 是一个公义的神， right？ 所以神说可以。后来我也不知道我明朝祖先到底犯了什么样的得罪神的咒诅，所以我只说主，我站在破口中代替我的明朝祖先跟你认罪悔改，求主你原谅赦免他们得罪你的地方，然后我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断开我跟明朝祖先一切邻里不敬虔的连结，求主的十字架挡在我跟明朝祖先当中，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向灵界宣告，我破除因着明朝祖先的罪孽所带下来在我身上跟我子子孙上的咒诅，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在这个时刻向灵界宣告完全的破除无效，完全这个咒诅止住在十字架面前，不再影响我跟我的子子孙孙，这个叫做 declare to the heavenlies，向灵界的宣告。当我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然后我求宝血遮盖涂抹，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哇，我就这样子，整个那个我的房间跟我的上面就这样很强很强很强的光跟 anointing 就这样整个降浇灌下来。我知道的是什么？在那个时刻，我灵里面又更提升了一层，我灵里面的垃圾又清除掉了。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要想象哈，我们的 generation， 我们历代祖先跟我们之间有一个管道，在灵界里面我们看不见的，我们肉眼看不见，而是一代一代好的祝福这样承袭下来，因为神创造我们就是透过我们这样家族的一代一代祖先好的习性一代一代传下来。但是我们都知道邪灵它是什么，它是假冒的，有真的就有假的，对不对？邪灵呢，他们就是神所设立的一个历代祖先祝福的管道，当我们的祖先当中有任何得罪神有犯罪孽的时候呢，就给邪灵有一个合法的地位，他就透过一代一代祖先的管道，他也来攻击辖制我们，一直到我们的祖先当中有哪一代他知道了这一个原则，马上认罪悔改，破除咒诅，堵住破口，这一个邪灵就没有办法再传下来。那我们的祖先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他到底犯了什么罪，只有按照神自己所定义的，就像传道书里面讲，生有时死有时，拆毁有时栽种有时，所以神都有他的时刻，并不是我告诉你们这个例子的原因，不是要你们回去哇赶快就去刻意的要找你的哪一代祖先有什么罪， No， don't do that， 不要那么 paranoid， 不用这么的紧张哦，神要清除你的 generation line 的时候，神自己会拣选他的仆人，拣选他的儿女，他在适当的时候他自己会告诉你，你不需要去刻意的一直要去寻找。但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每一个基督徒一定要做一个 generation line 的一个属灵清扫，是必须的。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十诫里面讲到的，对不对？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己子，直到三四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你信主以后，我们为着，如果你是第一代基督徒，你为着你以前拜偶像迷信行为，你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基督徒大部分都懂得做这一部分，但很多人只做到这一部分，那个就怎么样？只做了一半。 接下来你还要再做的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弃绝我自己和我的家族父母两边祖先历代祖先所拜过的每一个偶像，我弃绝和他们邻里的关联。好，那如果你知道你的家族拜观音拜得很厉害，你特别把观音的名字叫出来，观音这个邪灵呢，他不男不女，他带下来的是一个淫乱的罪。所以为什么中国人在淫乱上面三妻六妾很多，因为观音几乎我到世界各地的华人，东南亚也好，欧洲也好，美国各处也好，中国人拜的最大的一个偶像权势就是观世音。所以观音呢，因为他是不男不女，他有时候 manifest 是一个男的，有时候 manifest 出来是一个女的，所以观音这个邪灵他是带下淫乱的。所以为什么中国人会有那么多的淫乱的问题，也是在这里。好，所以我们要处理我们祖先所带下来的这一些淫乱的、拜偶像迷信行为，拜祖先的咒诅，我们一定要处理我们属灵上面的这一些垃圾，一定要把它清扫掉。那当你呢、一步一步的清理，那个医治释放呢，是一个像剥洋葱皮一样，是一层一层的剥的，但是呢，是按照神自己的时间表。最重要的是你自己一定愿意有这样的一个心，说我愿意在我的生命当中，我的灵命里面，我要清除干净好我的这一个 generation line， 我的历代祖先的罪孽所带下来的一些给仇敌的合法地位的捆绑辖制，我愿意要清除。这个是你必须要，如果没有的话呢，不管神的仆人有多强的恩高，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你里面的仇敌他都知道的，所以他就不会走掉的。所以有一次我在服侍一个姐妹的时候，她认罪，她愿意饶恕某一个人，可是呢，神很强的同在，我的权柄恩高都很强在那里，但是她里面的黑暗权势就是不肯走。我就 sense 到这个姐妹，她嘴巴上面在讲饶恕，她真正心里没有饶恕，所以我跟她说，姐妹你没有饶恕在你生命当中伤害你的这个人。她说有啊，我有饶恕。我说 no， I sense in my spirit 你没有饶恕，我灵里感觉你根本没有真正饶恕她。后来她就哭出来了，她说对，我没有办法饶恕她。可是我跟她讲了饶恕的重要性以后，等她开始真的是宣告他要饶恕这个人的时候，仇敌就拦阻不让他讲。所以整个我愿意选择饶恕某某人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他讲了十分钟。可是最后当他终于他一面讲，我一面捆绑仇敌在他手头作为，当他整个释放，我愿意释放某某人进入我饶恕的自由以后呢，整个那个黑暗权势就没有任何的 legal right， 就哇这样大叫就走出去了。所以我们在灵界里面，弟兄姐妹，我像我刚刚一开始跟你们讲的，心想事成。所以你心里面有没有饶恕，跟你嘴巴里面讲饶恕，你要心口合一的，在灵界里面是很真实的。当你进入属灵征战，特别是你进入医治释放的领域里面的时候，你就知道在灵界里面你不能够随随便便马马虎虎，好啦好啦好啦，是啦是啦，那样子的是没有用的。 Alright， 所以同样的、我再讲回到、历代祖先的因为罪孽所带下来的罪咒诅里面呢，我们要看到哈，有一种家族性的邪灵，他就是呢跟着你的家族一代一代一代的跟着你家族的成员，然后呢他看到你家族成员有哪一些的软弱他都很清楚，然后呢他知道你们的软弱处在哪里，遗传的体质在哪里，他就会当你的上一代的人过世了，邪灵他是什么，他没有形体的邪灵，他是一定要找一个 object， 一个形体去居住在那里的。像我刚刚讲到这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讲到他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所创造，然后神把管理地球一切生物的主权交给我们，所以神在地球上做事是要靠着我们人在做事， right? 同样的邪灵呢，因为神定了这样的一个典章例例在灵界里面，所以邪灵他要在地上做事，他要靠谁做？他一样要靠人来做。所以邪灵他就是千方百计的想办法找你这一个基督徒啊，我们都不用讲外邦人了，外邦人他们就属于黑暗的国度，所以当然邪灵自由进出在他里面辖制他，完全棒的。我现在讲的是我们基督徒，所以当我们基督徒呢，你没有处理你生命的破口，你没有处理你 generation line 的破口的时候呢，邪灵呢他就大摇大摆的住在你里面。所以当你的家族，比如说你的祖父死了，你在他的身旁，你祖父身旁的里面的所有一切的邪灵，比如说你祖父是一个酗酒的，是一个好色的，娶了三妻六妾的，而你祖父死了，你在他的身旁，你触摸了他的尸体，而你本身呢又有很大的破口，你祖父身上的那一些邪灵，祖父死了他要再找人来住啦，然后你身上又一大堆的破口，他怎么样大摇大摆的就进到你里面去住啦。这个呢也就是为什么旧约也有讲到，其实旧约神定了很多的典章例例给我们呢，都是因为神知道灵界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神非常清楚，所以他说触摸死尸的人怎么样一定要洁净，是不是才能够进入会幕，触摸死尸的啊、一定要怎么样，一大堆，你看利未记、申命记都有很多很多的规矩在那里。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必须要去触摸死尸的话呢，我奉劝你要去之前，你要不管你要去参加葬礼也好，你要去触摸死尸也好，你要去做什么，如果我可以选择的话，我一定不要随便去摸尸体， OK？你一定要先对付你生命中有什么罪先认干净的，宝血洁净了，宝血封住你的每一个破口，你再进去， OK？ 这是一个很真实的属灵征战，很真实的，很多人对灵界这一方面不知道，所以造成那么多的问题。 Alright， 所以呢、在灵界里面呢、我们一定要懂得，我们刚刚讲到家族性的邪灵就是这样，比如说酒精的邪灵也好，好，那哦，抽烟的邪灵也好，我常常跟我的女儿以前啊、我跟她讲说，你知道哈、如果抽烟的人，你就是除了为你做释放以外呢，这些烟鬼走掉了，可是如果你自己又经不起诱惑，这些抽烟的烟鬼呢，他在外面他走掉，你赶走他了以后，真的我赶走很多这种烟鬼哈，出去的时候就是很臭，都是尼古丁的味道。所以这些烟鬼呢，你如果在你的里面，你每抽烟，每抽一包烟，你就加强他的权势。如果你自己定义选择，就像我刚刚讲功课己身叫身服我，你定义选择不抽烟，你里面的烟鬼被饿死了，他怎么样，他就从你身上飞走了。酒鬼也是这样，就是你一定要立定心志，同样的你里面有暴怒的灵，有怒气的灵，也是一样的情况，当你碰到什么事情你就要发脾气了，你每发一个脾气你就为了你里面怒气的灵，让你里面怒气的灵的权势就越大。可是如果你功课己身，你严以待己，当你要生气的时候，你要骂出来，你要发脾气，你就硬、把它吞下去，那句话不讲。但是我不是跟你们说你不讲了就是把情绪压下去，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在那个时候你不要发脾气，你里面的这一个啊、发脾气，你里面的那个 spill anger， 它就你不喂养他，他在你的权势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后来他觉得哇，这个人我在他里面都不能吃到食物了，他就无趣的就离开你了。那个 spill anger， 那个怒气的鬼就离开你了。灵界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你一定你知道你家族有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很多的姐妹，她会说哦，我失眠，我很容易焦虑、紧张、忧虑。我一定问她一句话：你妈妈是不是这样子？很多姐妹八九不离十都跟我说是的。或外婆是不是这样 ？Yes， 这个是什么？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就是他们的 familiar spirit 家族性遗传的邪灵。这些邪灵就像我刚刚讲，它是跟着你的家族的成员一代一代一代的，它俯视沾沾的看着你的下一代。当你上一代过去了，它就想办法引诱你的下一代去犯罪，然后它就可以有合法地位，大摇大摆的又进到你的下一代去辖制他们的。那你要怎么赶走这些的烟鬼酒鬼啊，或者是恐惧焦虑紧张啊怒气的这些邪灵这些鬼呢？你就一定，第一，你要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第二，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你要弃绝你的 generation 家族所带下来的，比如说生气，你就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断开我跟我祖先家族所带下来的怒气的灵，这个家族性的邪灵，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现在断开跟你们一切灵里的连结，我命令你们从我身上离开，也而且你要再进一步的宣告，我不准你们去搅扰我的孩子们。搅扰我的子子孙孙，不准他们。如果你不再做这样的一个宣告呢，他又会虎视眈眈的跑到你的下一代，想办法去攻击他们，然后引诱他们犯罪，他就可以进去了。这就是我们在灵界里面宣告的祷告是非常有权柄、非常重要的。你在灵界里面在征战的时候呢，你不能够用一个好像请求式的祷告，哦主啊，请你把我生气的灵、怒气的灵挪走，哦主啊，你把我这个想抽烟的灵挪走，这样的祷告不生果效的，效果不大， OK， 效果不大。我问你弟兄姐妹，我们当中做父母的，如果你带着你的3岁小女儿在旁边走，突然间一只狼狗跑过来了，已经要攻击到你的小女儿了，你会说狼狗啊请走开吧，请走开吧，或者耶稣啊请你来把这只狼狗抓走，还是你马上找身旁找一个棍子，你就啪就这样子走开，你就要赶他？ Which one you will do？ 你一定是拿赶快找看身旁有皮带也好，有树枝也好，什么，你就是要赶走这一只狼狗，是不是？同样的，邪灵也是这样，你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你就要立刻把他赶走，而不是说主啊请你来把这个邪灵赶走，是你要拿耶稣的权柄去赶走。所以为什么在路加福音10章19节耶稣说，我已经赐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点点的力量吗？他不是讲，你们翻开路加福音10章19节看，他说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的。所以神已经给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有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就是赶走这些邪灵。所以我们要处理我们生命当中的家族性的邪灵呢，我们是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跟耶稣给我们的权柄来命令他们离开。好，有一次我在雪梨带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当我来教导你怎么样命令仇敌离开会后，他跑来跟我说，梁牧师不对的，他说邪灵你不能用他用命令他走的，你应该请他出去的。我听他的讲话，再看他外表的样子，然后再看看他的灵人，我就知道这个人整个都已经被仇敌欺骗的、蒙蔽的、瑕疵的很厉害。神给我有一个恩典跟一个恩赐，我常常可以看到你们里面的灵人是什么状况，特别是在服侍的时候都可以看到。今天中午我在跟一个姐妹吃饭，她坐在我旁边，我就看到她里面的灵人是什么情况，看到仇敌是什么情况在里面挟制她。 OK alright， 所以当然这个是因为神对我有这样的一个，等于说医治释放是神对我的一个 office calling， OK。 那但是我讲这个的意思不是说跟你们说我有多了不起， no， 恩赐跟恩高都是为了服侍人，没有什么好了不起。因为神说什么，我白白的给你，但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他给的越多，他要求的越严格。也许同样你们讲出一句话，跟我讲出同样一句话来，将来在审判的时候，我要被 打得更严重，是不是？好，所以我们都知道属灵的事情是没有走捷径的，属灵的事情都是要付代价去得着的。所以有一次我在外带聚会，有一个我忘了是弟兄姐妹跑来跟我说，梁牧师，请你为我祷告，把你神给你的所有的恩膏跟恩赐都分赐给我。我心里面就在笑说，我这样子祷告给你，你能不能得着还要看神愿不愿意给你，还有你是不是有这样的 calling， 是不是？所以属灵的捷径，属灵绝对没有是走捷径，我们必须要付代价的，好好的读经祷告，每日的亲近神，还有要清除我自己个人的经验，真的是清除我们的历代祖先的罪孽所带下来在我们灵里的杂质很重要。当你的灵里清除的越干净的时候呢，你领受神的同在跟领受神的启示就会越精准。每一次在一些刚刚被圣灵充满浇灌灵命更新的弟兄姐妹，然后那个启示性的恩赐出来了，然后他的 SQ 很高了，这些弟兄姐妹呢，我都替他们捏一把冷汗。为什么？如果他没有快快的去做医治释放的话呢，我碰到太多这样的 case 了，然后他没有好好的读经祷告的话呢，他很容易就整个走偏了。最近在雪梨就又发生这样的一个事件。OK， 因为你的以前拜的偶像权势，你现在被更新，你的灵被打开了，你可以听两边的声音，一个是从圣灵来的，一个是从邪灵来的。可是如果那种骄傲的人或者受伤很深的人呢，他一有这样的恩赐呢，他会觉得哇，我现在好了不起了，哇，抬头挺胸的，他觉得他所有的领受全部都是从耶稣来的。甚至梁牧师还要成为代罪羔羊，他跟人家讲说，梁牧师为我祷告过，封住了我看邪灵的眼睛，我现在看到的全部都是天上的天使，所以呢，现在我所有的领受都是从神来的。 No， 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敢说你所有的领受 100% 都是从神来的。如果一个弟兄姐妹或神的仆人告诉你说他所有的领受全部都是从神来的，那我告诉你，你要对他的启示性的恩赐要小心。骄傲是撒旦的属性之一，骄傲最容易给仇敌有破口进来攻击蒙蔽。所以我今天还在跟一个弟兄讲，启示性先知的预言你只能当作一个印证，绝对不能把它当成 guideline， 这个要非常的非常的小心。 OK， 因为启示性的恩赐，神他要跟你讲话，特别是在你人生的重要的关卡上，他不会去透过别人来跟你讲，他一定自己先在你的心灵里面会有一个感动的，会有一个 impression， 或者你在读经的时候你会有一些领受。我请问你，我们当中做父母的，你要告诉你的孩子说，叫他要做什么事情，他人生的重要的抉择的时候，你会说去找隔壁的李叔叔先来告诉他吗？还是你自己亲身会告诉他？对不对？同样，我们的神在我们人生的关卡上，我们前面的要走的道路上，神一定会somehow他会用你听得懂看得懂的方法来告诉你的，并不是神告诉梁牧师的方式一定也同样的告诉朱牧师。 No， 有一次我要睡觉以前，我女儿睡在我旁边，我在祷告，神就告诉我，琼月，我带领你的方式跟我带领 Jennifer 的方式完全不一样的。因为 Jennifer 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你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所以我带领你的方式来带领 Jennifer 在他身上发生不了作用的。所以神都知道他每一个儿女他要怎么带领我们，所以你不要为着你人生的重要的抉择的事情上去找先知，说先知告诉你怎么样然后你就做什么。 No， 先知只能是做印证，不是做 guideline。 所以我们在这一点上我们一定要很小心，这样你才不会犯错。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弟兄说，一个先知告诉他他要辞掉他的工作，然后神要对他有全职的呼召，就这个弟兄真的就把他一份很好的 job 就辞掉了，等了3年 nothing happened， 所有的储蓄都用光了，后来他变成很沮丧。 OK， 所以在这里呢，我顺便的告诉你们，就是说 ，even 先知的话语呢，先知的启示呢，并不是表示这个先知讲了，然后一定就会成就的。OK， 你问我梁牧师，圣经哪里有这样的一个例子 ？OK， 你们翻开《列王记下》十三章。列王记下十三章，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我们知道以利沙，好，我们从十四节我们看到十九节 ，OK？ 列王记下十三章十四节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看。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以色列王约阿斯下来看他，伏在他脸上哭泣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利沙对他说：“你取弓箭来。”王就取了弓箭来，又对以色列王说：“你用手拿弓。”王就用手拿弓。以利沙按手在王的手上说：“你开朝东的窗户。”他就开了。以利沙说：“射箭吧。”他就射箭。以利沙说：“这是耶和华得胜的箭，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因为你必在亚佛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他们。”以利沙又说：“取几支箭来。”他就取了来。以利沙说：“打地吧。”他打了三次便止住了。神人向他发怒说：“应当击打五六次，就能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现在只能打败亚兰人三次。”在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看到以利沙这个神人，他神给他的感动，知道说神是要帮助以色列王约阿斯来战胜亚兰人，所以他要他朝东的窗户打开射箭。当那个约阿斯射了箭了以后呢，你看看以利沙怎么样的宣告这个先知。他宣告说，十七节，这是耶和华得胜的箭，这是战胜亚兰人的箭。所以呢，当一个先知的话语向灵界宣告出来的以后呢，还要加上什么？我们英文叫 prophetic act， 还要跟着呢，要带上预表性的行动，这样子在灵界里面才会成就。当以利沙要他朝东约阿斯以色列王射箭，他箭一射出去的时候，他马上向灵界宣告，这是耶和华得胜的箭，这是要战胜亚兰人的箭。然后呢，他开始叫亚兰人叫以色列王约阿斯开始 follow with prophetic act， 跟着用行动来预表这一个得胜的箭，他叫他打。可是呢，这个可怜的约阿斯太没有信心了，只打了几次，三次。所以你看到在这里十九节，神人怎么样？向他发怒，他不是说生气哦，发怒，发怒是比生气更严重，你知道吗？生气的程度更严重，所以表示什么？那以利沙一定气坏了，不是气死了，是气坏了。OK， 记得我们讲话。气坏了 ，OK， 他真的是气坏了。他明明知道神在启示性里面是要让以色列人得胜的，可是因为他的没有信心，他打了三下，他只得战胜了亚兰人只有三下。所以他跟他讲，神人怎么跟他讲？他说耶和华原先的意思是要你战胜亚兰人的。所以弟兄姐妹，我在这里再告诉你们一个属灵的奥秘。启示性的话语一出来，不是一定都成就的。Alright? 从一个先知告诉你启示性的话语以后呢，你要配合的是用信心来宣告，然后预备自己，接受装备。当一个先知开始跟你预言说，你将来会做牧师，你天天坐在家里等，你看你会不会做牧师？ OK?所以很多人说，哎呀，那是一个假先知讲的话，都没有成就嘛。对不起，你有没有用预表式的行动？有没有用信心踏进约旦河，约旦河水为你而开？当年神借着他的仆人跟我说，哦，我还记得很清楚，那一年安童牧师叫我跪下来为我按手祷告，他说 You are called to heal the broken hearted for the Chinese community around the world。他跟我讲了这样的一个 先知性启示性的话语。十几年前如果梁牧师仍然坐在家里只是做一个代祷者，那时候我是在 Orange County 带领一群代祷者，我自己做代祷者做得很开心的。可是当这样的一个启示性话语下来，因为那个时候他这样宣告的时候，代价神很强的恩膏在我身上，我跪在那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我知道神很强在高某，我自己只觉得我很不配。接下来我要什么，我就开始凭信心了，我要祷告，我在属事做事，我就开始要辞掉工作。什么时候辞掉？我禁食祷告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然后寻求，然后神一步一步带领，然后我开始 follow by prophetic act。 接下来我干什么？然后我接下来去 Elijah House， 去江 Paula Sanford 的以利亚屋去接受装备，到加拿大 LA 去接受装备，到英国去接受装备，到 Florida 去接受装备，到美国许许多多的跟医治释放有关的各样的学校跟聚会里面去接受装备。然后呢，神还要做什么？他还要看我是不是能够仍然持守着他对我的训练。我从最小的，我那天还在跟我带的一个门徒讲，梁牧师当年每一天礼拜一到礼拜五每天下午服侍一个人医治释放，默默无人，没有人认得我的时候，我跟着一个姐妹，带着一个姐妹这样做，甚至一天做两个 case， 不求回报，不求什么，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稳扎稳打的脚踏实地的这样做出来的。所以呢，然后到了爱修园也一样的，带着学生一个礼拜至少做三天四天，除了教导以外每天下午这样做，到训练出了学生，我现在才神一步一步提升到开始到世界各地做训练的工作。好，我现在只有，我不是说我骄傲，而是现在神给我的感动，他说琼月你到各处去，不要再埋头再做个人服事了，我要你顶多是为我的仆人家里做，所以我出外只服事牧师的家庭，就是这样子。有一次我在Dallas 那个牧师就跟我排的当天，哇，他的很多主要同工要我为他服事，我说牧师你请了我三年，我只有这一次来到你这里，三年后我才来到你这里，你要懂得怎么用我，而不是让我只来你三天，而让我一整天都在服侍你的主要同工。你要用我在the best 的，像我们以前我在做房地产经纪的时候，说是 best location 最有果效的做法。那所以呢，就是训练。所以现在我就是训练、教导、带下特会、带下恩膏，然后把启示性的、把医治释放的启示性的，把神给我的那份传递给你们。我希望有一天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很多的医治释放的团队起来。所以神带领我每一个人都是有一个步骤的，没有说这样一步登天的，在属灵里面没有这样子的，都是要付代价去学习的。所以我在我们爱修园里面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学生，好，不要老是在求属灵的害，我们真的是要稳扎稳打的一步一步的来做。所以你看到当以利沙这个神人，他知道神要让以色列人战胜亚兰人，他要他 follow with 预表性的信心的行动，可是他没有做出来了，以至于以利沙他真的气，非常的生气，他觉得很懊恼，所以他会这样的发怒。所以弟兄姐妹，当神给了你一个启示性的很 powerful 的事情的时候呢，你就一定要懂得去 follow by 一个预表性的信心的行动，一定要去做，而不是苦苦的等在那里。所以呢，我们中国人的这一个偶像权势也好，话语中的咒诅也好，历代祖先的所带下来罪孽也好，我们都要懂得去清扫。那我知道今天坐在这里很多弟兄姐妹，你们都是将来要服侍神的，不管是在职场上，不管是在全职服侍，我们自己一定要先堵住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破口，要清除干净，清扫干净。特别是我们在偶像，我再让你们看另外一个例子，同样翻到列王记下第五章十八节。我们都知道乃曼他怎么样神透过他的一个小使女让他到以利沙那里去接受，然后以利沙叫他到约旦河里洗七次，他刚开始还气嘟嘟的，后来 他终于听话去做了，然后我们看到呢，他就整个麻风病都好了。那你看到呢？我要你们注意看的是十七节好了，我们从十七节、十八节好看。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两驴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我要你们注意看十八节。唯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临盟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搀他在临盟庙，我也屈身。我在临盟庙屈身的这件事，愿耶和华饶恕我。为什么乃曼要这样讲？这个就是另外一个灵界的事情。OK， 我们很多时候，你看到乃曼讲，因为我没有办法，我在服侍我的主人，而我的主人是在拜的，所以他每次要到临门庙去拜呢，我就只好，我还要搀着他的手，我要跟着屈身，他身不由己，不是他可以选择，神也了解。可是呢，他懂得在灵界里面，你等于你这样做等于是在向这些偶像屈服，是不是？所以他就，你看乃曼他的灵一进入的约旦河，泡干净了，清扫干净，他马上怎么样，灵眼都打开了，对灵界的事情都很敏锐，都洞察了，他会觉得说求神赦免原谅他。而我们基督徒很多人都不懂这个原则，很多人不懂。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到基督徒的家里，很多基督徒的家里挂一个什么你们知道吗？佛教徒很喜欢做的一件事，他们挂了很多门帘，对不对？福把它倒着挂，说是福道，对不对？我告诉你们，任何的跟偶像权势，跟道教、佛教、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跟这一些的和尚尼姑算命的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有关的东西，你也跟着来做，你就是打开一个管道给这些邪术巫术的灵有一个合法地位可以进来。所以你要怎么样去分辨说家里的东西可不可以摆设，你就是要看这个东西它的原先的 root， 它的根源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跟这些偶像权势有关的，那你就不要去做。为什么乃曼他要这样子的说求神原谅赦免他，也就是这个道理啊，是不是？同样的，我们中国有一些，你看哈，人家倒茶，我们很多人无知不懂都会做什么这样的一个手势，你要这样一个手势是什么？他们佛教徒他们的那一些异端的好，外邦人这样就是表示跟你屈膝跪拜，所以拜油这样子做，你就是在跟这一个人说，我现在在灵里面在屈膝跪拜你。有一次，神就让我知道这件事。OK， 所以很多在灵界里面我们不知道的事情，那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我们最重要的每天跟神求什么？不是求让我有医病的恩赐，不是求让我有启示的恩赐。弟兄姐妹，最重要的一件事，跟神求辨别诸灵的恩赐，那个是最重要的。我每一天虽然神给我的，因为我的 office calling 就是在医治释放，所以神给我辨别诸灵的恩赐很强，但是我同样的常常在圣灵的带领底下，我仍然在求神加强我辨别诸灵的恩赐。因为在这末世的时候，撒旦知道他们的时候不多了，所以他们真的是假扮光明的天使。如果你没有很强很强的辨别诸灵的恩赐，当一个很爱主的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你看他的恩赐很强，你不知道他里面隐藏的是一个敌基督的灵很强的在他的里面，而你还以为他恩赐很强，请他为你按手祷告，而你不知道你就受到污染了。所以辨别诸灵的恩赐在末世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我每天跟神求从耶稣来的爱， 爱是击打撒旦最好的武器。为什么耶稣会一再的在约翰福音十四十五章一直在强调爱跟合一？因为爱是撒旦最受不了的。所以当我在做医治释放的时候，有时候那个仇敌权势强到很厉害，我一直讲耶稣的爱，耶稣的爱。有一次一个气功的被气功辖制很强的弟兄，当我一直说耶稣你的爱现在浇灌下来，你的爱你的爱，那个弟兄抱着他的头一直大叫，好了好了，那邪灵就透过他讲，好了好了，不要再讲耶稣的爱，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然后他的权势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那个邪灵最后就乖乖的出去了。所以呢，我们要跟神求耶稣的爱。我真的是鼓励你们，我自己已经几乎天天都这样在做，连续三个月了，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爱篇，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求自己的益处，不做害羞的事，爱是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永不止息。所以呢，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天天跟神求给我这样的爱，特别是主啊，给我不计算人恶的爱。因为我们人里面都有一个败坏的老亚当的个性，我们很会记住人家对我的恶。你看看一个人，就说你自己好了，你为这一个人做十件好事，就是一件坏的，他一定只记住你那件坏的，伤害他的，是不是？我们人都有这个败坏的属性，所以跟神求不计算人恶的爱在我的里面，不求自己益处的爱在我里面，不做害羞的事的爱在我里面。我天天的在神面前，就是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爱篇在默想，在导读，在求神给我更大更大的爱。当你这样在做的时候呢，神也会给你一个 test。 有一天神，我的 test 就临到了。当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考试临到的时候，你不要为着这些考试，这些不公义不公平的无谓的指控在发怒气，你会说，你要为着这些，你说神谢谢你。有一天神就借着一个考试临到我，当我知道一个弟兄他在后面说了很多很多的重伤我的话语的时候，我看到他了，神让我操练了这一个爱篇以后，这个弟兄打电话来，他知道我知道他在讲我什么，在打电话来跟我解释了很久很久，但是呢还要对质这个那个。后来我跟他说，好弟兄，我相信你。事实上我知道他有讲，为什么？因为我要有不计算人恶的爱。所以第二天第三天我更走两里路，我们参加聚会的时候我更是去跟他打招呼，我对他比平常更好，结果他就觉得很意思了，他觉得哇，梁牧师相信我所讲的话了。而事实上我根本知道我不是相信他，而是因为我有里面有神给我的不计算人恶的爱，所以我可以用耶稣的爱去爱他。所以呢，我就开始反而对他更有一个怜悯的爱。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做？因为他里面的小男孩，受伤的小男孩，很想赶快能够得到肯定，得到赞赏。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最大的恩赐呢就是爱，最大的恩赐就是爱，不是那个医病的恩赐，不是赶鬼的恩赐，而是爱的恩赐。真的，如果你没有爱的时候，你生命没有什么见证。恩高恩赐不能影响人的，只有你的生命的见证才能够影响人。所以我今天用这一个好来勉励弟兄姐妹，回去以后希望你们也能够开始来默想，来 meditate， 求神给你哥林多前书十三篇的爱。我不是说我已经做到，我仍然在继续的在默想，在操练当中。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因为你的爱你塑造了我们。 否则在天上有那么多的天使在那里敬拜你，你为什么还要造出这么多的麻烦的人类来让你头痛？主啊，就是因为你爱我们，因着你要享受跟我们的 fellowship， 跟我们的团契，你创造了按照你形象而创造了这么多的人类。主啊，我们常常在不经意在无知的当中，我们实在是在话语上面，我们给自己留了许许多多的破口，让仇敌来攻击我们，甚至我们用我们这张口来批评论断攻击别人。主啊，求你原谅赦免我们的罪。主啊，我求你今天晚上当孩子这样子的透过圣灵你的引领带领，这样子的分享教导，求主你让今天晚上孩子所教导的每一个真理都像一个好的种子栽种在我们同学的心田里面，让他们不被荆棘蒺藜挤走，不被飞鸟偷窃，而能够真正的种在一个好的心田里面，让他们回去以后能够成为一个行道的人，发扬30倍60倍100倍。主你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对我们中华文化传统所带下来5000年文化一切的坏习惯的瑕疵，我们要完全的去对付，去清扫。我们好的传统我们仍要继续的持守下去。我在这里我们一起的，你们跟我一起祷告，我们在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站在耶稣的施恩宝座面前，求你赦免我们，因为无知，我们相信仇敌的蒙蔽，常常口不惊心的宣告我们是龙的传人，我们是属于十二生肖里面的哪一种动物？耶稣，求你赦免我们无知所犯的罪。我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弃绝龙的传人，我是耶稣的传人，我的身心灵都是属于耶稣的，我不再属于撒旦的国度，我也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弃绝，然后把你的所代表的动物讲出来，我弃绝跟比如说老鼠，就我弃绝跟老鼠的关联，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从现在开始，我和出生这一个年份的动物，把那个动物名字讲出来，在灵界里面一刀两断，毫无瓜葛，毫无牵连，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命令这动物的灵从我身上离开，去到主耶稣的脚前，不准你们再来辖制我，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谢谢你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Amen.